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投入到敦煌艺术的临摹与研究事业中。他勤学苦练，潜心探索古代壁画艺术的技法和艺术特点，被称为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领路人。这背后有哪些故事？他又是如何择一事终一生的？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敦煌学研究专家、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所长关友会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10月的夜晚，在甘肃省安溪县已经是初冬的感觉，冷风从窗缝里来回穿梭。当时只有21岁的关友会跟一起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学还有美术组的先生们，就挤在车马店又扎又硬的鸡鸡草席上，辗转难眠。1953年，在敦煌研究所成立的第9个年头，迎来了从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的关友会与其他3位同学。关友会自己也没想到，这里竟成了他成年后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地。后来他还把女儿也领上了这条路。退休后的关友会长时间居住在兰州，但每年夏天等天气热起来，他仍坚持要到敦煌，要到莫高窟走一趟。对于关友会他们那批人来说，敦煌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关友会出生于1932年，1953年毕业于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同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临摹研究工作，1993年退休。2022年7月10号，关友会先生因病在敦煌逝世，享年90岁。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赵生良曾为石窟面壁关友会关进文敦煌壁画临摹集一书作序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关友会先生就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投入到敦煌艺术的临摹与研究事业中，一干就是一辈子。上世纪50年代的莫高窟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关友会先生与同仁们白天在洞窟里调查临摹，晚上没有电，大家就聚在一个大房间，点一盏气灯，共同在灯下练习壁画的绘画技法。就这样勤学苦练，潜心探索古代壁画艺术的技法和艺术特点。赵生良还写道，关友会先生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在莫高窟工作的数10年间，临摹壁画数100幅，对敦煌石窟各时期壁画的风格与技法了然于心。通过他的大量临摹品，比较客观真实地表现出敦煌壁画不同时期的风格特色。改革开放以后，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关友会先生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他率领美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潜心研究古代壁画艺术，探讨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并多次主持或参与筹备国内外敦煌壁画展览，使敦煌艺术不断传播于世界各地。关友会与无数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者一样，择一事终一生，对工作任劳任怨，对青年后学则是尽力扶持。他总是默默无闻，从不张扬，但是他的画作为我们今天认识和临摹古代壁画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接下来资讯有故事，我们就为您讲述敦煌学研究专家、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所长关友会的故事。虽然出生在偏僻的农村，但关友会从小就喜爱绘画。1938年初夏，在关友会6岁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他的家乡，这是他最早的记忆。那时候乡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也没有学习绘画的条件，但乡里有庙宇、祠堂这些古代建筑形式，也有如剪纸、窗花、木偶戏等。关友会最初对艺术的启蒙就是从这些民间艺术开始的。1947年关友会的家乡解放了，农民积极参军，把孩子送去参加革命。1949年关友会去了西北艺术学院，那是个干部学校，都是半军事化管理，进入校门那天就相当于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学校设备非常差，上课每人就是一个小板凳，大家坐在树下上课，学的最多的就是速写，一人一个速写本，直到1951年以后才有石膏像。没有石膏像的时候，那就是同学间相互做模特，直到后来的2年条件才好起来，开始学画油画。关友会创作了大量的连环画，当时为了配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小人书、报纸上都有不少连环画作品，他们那时的毕业创作也是进行连环画的创作。关友会说，国家号召大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甘肃是比较好的，比新疆、青海、宁夏都好，所以他唯独没有填报甘肃。关友会曾回忆说，他当时之所以不填报到甘肃，是因为当时他思想上总认为敦煌是个文博单位，在关友会印象里，西安博物馆里那都是老先生，他当时只是希望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起。关友会毕业后还是被分配到了敦煌，还受到了著名美术家王子云的影响。王子云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也就是现如今的中央美术学院，后来考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王子云是中国现代美术运动先驱，中国新美术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现代美术教育学派和美术考古学派的先驱。他组成中国第一支考古团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中国古代美术遗迹进行了长达5年的考察研究。王子云后来还是常书鸿先生创办敦煌研究院的筹备委员之一。王子云当时恰好是关友会学校的老师，给他们做过敦煌讲座，还拿临摹品给他们看，课后要根据临本进行创作。关友会当时就感觉敦煌都是关于线的画法。关友会到敦煌的时候，敦煌莫高窟这里全部加起来只有23-24个人，上到常书鸿先生，下到炊事员赶马车的，人非常少。刚踏出校门的关友会心里所期待的是成为艺术创作者，像他的老师那样成为绘画大家。起初段文杰领着他们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的看，一瀑壁画一瀑壁画的讲，那些风格迥异的线条、雕像的造型都是关友会在课堂上没有学过的，在他所掌握的西方绘画技巧体系中，这种艺术手法非常陌生。段文杰先生也总说，不要急，在临摹中去慢慢体会。段文杰先生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他曾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在敦煌莫高窟待了20多天后， 关永会他们就去了附近的榆林窟搞临摹了。到达榆林窟，关永会才知道石窟是在河谷两壁，马车只能停在库崖上面，得靠人力把行李、食物和工作用具一一搬下去。通向河谷的小路少有人走，崎岖陡滑，大家费了大半天的功夫才搬完。那个时候的榆林窟能用来住人的只有卧佛殿三间平房，大家在里面铺上麦草，打开行列，就算安顿好了住所。在洞窟临摹壁画时，因为天气冷，不但手容易冻僵，调色板也常常会结冰。先生们的办法特别多，李其琼先生提来暖水瓶，手僵了就在盆里倒上开水，把手泡热了继续画。调色板冻住了，用火在反面烤化了也能继续用。有一回关永会烤调色板的时候，不小心把盘子烤破了，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赶紧跟段文杰先生说等回敦煌的时候他去买一个赔上。段先生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说破就破了吧，赔什么。段先生的态度让关永会心里松快了许多。榆林窟保存最好的洞窟是第25窟，一个唐代的洞窟，墙面上的壁画非常清晰，色彩也非常鲜艳。因为这个洞窟雨道特别长，阳光不容易进去，当时也很少有人参观。那是关永会第一次真正看清楚了石窟壁画，精美的壁画和图案令关永会惊讶不已。他后来说，当时对敦煌就是这么个感觉，他能马上给你一个刺激，你也根本想不到还有那么好的东西。后来关永会才知道，他们那次为期20天的榆林窟临摹考察，其实是段文杰对敦煌壁画整体临摹工作规划的一小部分，是在为后来榆林窟大规模临摹做准备。但正是这20天让关永会真正开启了他在敦煌的美术研究工作。比起条件上的艰苦，还未上手的临摹工作才是关永会真正头疼的问题。他的美术训练都是在西方美术教育体系下形成的，面对壁画，他不但不明白为什么人物造型跟现实中的人差别那么大，更不能领悟机械的图案临摹到底意义何在。临摹之余，关友会跟着段文杰学习不同时期线描表达的特点，听石伟香讲解壁画上的故事和人物。他逐渐意识到中国画是用线来造型的，线的好坏直接关系着造型的成败。除了造型这一关，还有就是审美。刚开始关友会看不出线条美在哪里，韵味在哪里，看不出内在的东西。他回忆说，他们顶多可以看外表，感受这个线条是否流畅，而除了流畅之外，更深层次的东西那时根本体会不到。关永会曾说，这必须要自己不断的临摹体验，当绘画修养不断提升后才能体会到，即便是老师给你讲你也体会不到，要自己去深入探索体悟，日积月累，没有别的办法。关永会到敦煌后临摹的第一幅画失败了，没画好。刚来几天，他就去临摹莫高窟23窟的雨中耕作图，他们使用的临摹材料和学校用的完全不一样，怎么样都搞不对，所以第一张就这么基本画坏了。后来到榆林窟临摹就有了很大进步，领导交给的任务基本都可以完成了，不过那还都是小幅的，比如画飞天、藻井等。每天晚上电视广播都没有，大家就都围在桌子前练线条。关永会回忆说，按段文杰老师的话说要过三关，第一关就是线描关。中国绘画是用线造型， 线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造型的成败、生动与否。段文杰先生根据自己的临摹体会，把壁画中的线归为起稿线、定型线、提神线和装饰线四类，对不同时代的线进行分析。关友会曦说，他们初到敦煌的时候，段文杰先生就取出他收集的各种手资脚样画稿，教他们学习描线。为了提高临摹水平，保证临本质量，在段文杰先生的带动下，练习描线成为风气，20分钟、半小时也不放过。为了节约纸张，描线第一次用淡墨，第二次用深墨，正面描了，反过来背面再描。有一些国外展览令关友会的印象深刻，比如1958年春节在日本的展览等。关友会曾说，对于在敦煌工作的这些人来说，到国外展览是多年成绩的一个集中展示。到现在，敦煌的临本库房最重要的一批作品还就是这些人当年临摹完成的。从1951年到1959年，这个时段是敦煌美术工作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通过临摹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临摹方法、临摹制度，收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临本。当时人很少，如果按人头时间来算，在这个时期临摹出的作品是最多的，效率是最高的，质量也非常好。关友会曾回忆，早在1951年洞窟里还没有电灯，直到1954年才开始有发电机。1000瓦的灯泡只能吊3个，但总是时间不长发电机就坏了，坏了也没地方修，他们就只好用气灯。虽然知道气灯对人身体健康以及洞窟壁画都不好，但也没办法。也因此后来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修气灯的能手。直到1955年，当时的文化部赠送了他们一台幻灯机。这一年关友会临摹开始使用幻灯放稿方式。以前临摹壁画徒手起稿费时费力，幻灯放稿特别是对临摹巨幅壁画提高了画面分布位置的准确性，也减轻了临摹者的工作强度。不过由于当时照相技术有限，临摹一幅画需要拍摄数十张胶片，把数十张底片拼放成一幅无透视符合原壁尺寸的画面是非常困难的，细部还是需要临摹者去仔细琢磨，用笔一点一点去描绘。关友会他们从1955年开始临摹各时代石窟壁画的代表作，其中关友会就临摹了一幅隋代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孝子的故事。当时分配关友会临摹这幅画时，资料非常缺乏，敦煌学家石伟香给他找到了当时书上记载的这个故事，关友会就把故事原本抄录下来，了解故事内容和细节。关友会曾经说，他当时想到的也仅仅是这个故事，其他的还没有太多考虑，比如色彩问题、构图问题。另外对壁画中人物服装头饰的复原也不能无根据的想象，壁画故事中的人物那都是有名有姓的，所以基本来说临摹也是要有一定标准，就是客观存在。现状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复原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关友会说，但你必须经过研究，有科学依据，不能想当然，即便是简单整理也是需要进行研究的。临摹程序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一次检查，履笔稿完成之后是要请段文杰先生和大家来审查，经过修改再拷贝到上色纸上。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奠定了后面几十年的临摹基础、临摹方法。上个世纪80年代，关友会在制定工作计划时提出了6字方针：临摹、研究、创新。关友会说， 敦煌这个美术群体以临摹为主，没有明确新的创新任务，所以在社会上虽然没有明确说，但像画院等机构是不承认这个群体存在的。而在文博系统中呢，又认为你们都是美工人员，这就是困境。关友会之所以提出这六字方针，那就是想给年轻人提供方向，将来你愿意坚持临摹，你就自己探索临摹，临摹到一定阶段就转向研究或者转向新创作，这是必须的，这才是新出路。2015年，关友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那一批每一个在莫高窟工作过的人，对莫高窟的感情和现在的人都不一样。他说，我们在这里的工作需要依赖莫高窟，保护莫高窟，我们的生活生命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我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去年回来一是看沙山，二是到山里面看一看水，这些水关乎着莫高窟的生命。他说，只要我自己还在这儿，还能跑动，每年都要去敦煌。这便是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领路人关友会的故事。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是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长期致力于晶体结构衍射分析方法学的研究及应用，在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分析方法、电子显微学图像处理、非光度调制晶体结构分析、晶体学计算软件的设计及应用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果与贡献。他是如何走上科研之路，又是如何赢得国际声誉的？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著名晶体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范海福的科研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2年7月8号，我国著名晶体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海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1933年8月15号，范海福出生于广州。1956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范海福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院士。范海福长期致力于晶体结构衍射分析方法学的研究及应用，创建了解决晶体衍射中相角问题的分量关系式，并在国际上首次将基于这一关系式的直接法引入到晶体结构的解析之中，实现了 X 射线晶体学与电子显微学的分辨率拓展。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来为您讲述著名晶体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海福的科研故事。范海福的父亲上个世纪20年代从广东省南海县狮山乡坑田村到广州读书，后来就在广州当了一名中学教员。他的母亲是惠州人，10几岁时从农村来到广州，半工半读地完成了中学学业并考上大学。1933年8月15号， 范海福在广州市永汉南路，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市北京南路养中街一栋民宅里出生。与他一起生活的还有外婆、姨妈及表妹，一家人过着平静安稳的日子。然而这种安宁的生活只过了几年，就在日本侵略者入侵的战火中结束了。1938年日本侵略者入侵广州，在广州上空频繁空袭，大批广州市民纷纷逃离。范海福的父亲带着全家人逃到了香港，只有4岁的范海福跟随着父母开始了逃难的生活。到了香港之后，范海福的父亲办了一所文德学校，是一个以商养学的私立学校，范海福就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在香港的4年里，年少的范海福一次次目睹一些外国人欺凌中国人的场景，自己也经历了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屈辱。那是有一次，母亲带他到香港跑马地的草坪去玩，却被警察驱赶出来。母亲试图和警察理论，英国人可以牵着狗进去，为什么我带着儿子却不能进去？母亲的争辩当然是徒劳的。被驱赶出来的母子俩站在草坪外，眼巴巴地看着英国人牵着狗在草坪上嬉戏。年少的范海福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自尊心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1942年初，日本侵略者侵占了香港，范海福的父亲又带着全家逃到澳门。在澳门，他们同样过着屈辱的生活，艰难的家国命运和低下的民族地位不断刺激着少年范海福的神经，使他萌生强烈的自尊自强意识，同时也塑造了他蔑视强权、维护尊严的精神品性。迁到澳门后，范海福的父亲没再办学，经商养家。不久，父亲在海上运输中遭突袭遇难，当时的范海福年仅9岁。父亲离世后，母亲撑起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全家靠着母亲微薄的收入在澳门生活了4年。抗战胜利以后，他们才回到广州。说到学业，范海福曾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十分顽皮，不是一个学业拔尖的学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等生。从小学到初中，只对美术、音乐和语文感兴趣，除了美术在班上能进到前3名，其他的科目成绩一般，有的科目比如数学甚至还有不及格的时候。每每谈起美术和音乐，范海福总是十分兴奋，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画画，差点就当了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剑父的弟子。那是在澳门时候的事儿，当时客居澳门的高剑父想招收弟子，便到范海福就读的月华中学找苗子，校长当即就向高剑父推荐了范海福。高剑父看过范海福的画作之后很是欣喜，有意收这个有绘画天分的学生为弟子。不过当时抗战已经胜利，他的母亲考虑再三之后还是决定迁回广州，范海福与高剑父的师徒缘也因此失之交臂。1946年初夏，范海福跟随母亲回到广州后，考上一家私立中学。由于学费比较高，而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他打算再考公立学校。正当范海福准备考中山大学附中的时候，他得知高剑父也回到了广州，并开办了美术学校。母亲闻讯就带着范海福去找高剑父，高剑父表示只要孩子愿意就可以来上学。母亲说孩子正准备考中大附中，如果考不上就来这里学画画。结果范海福考上了中大附中，还是没有成为高剑父的弟子。在中山大学附中，范海福的美术课成绩尤为拔尖，总是班上前3名， 而且还迷上了音乐。他先是跟着收音机唱歌，后来跟一个要好的同学学口琴和小提琴。没想到学了一段时间之后，那琴艺居然是超过了教他的那位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范海福音乐课成绩也常常是排在了班上前几名。话说那位同学后来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还成为了一名男高音歌唱家。范海福说自己啊，虽然比不上那位同学，但却深受那位同学的影响，使他上大学后能够顺利地考进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说到这儿，可能有人有点疑问了，这喜欢画画喜欢音乐的范海福怎么就走上了科研的道路呢？那就要说说他母亲的教子有方了。父亲离世之后，母亲担起了养育范海福的责任。范海福能走上科研的道路，那是由母亲的引导，当然也有偶然机缘。范海福回忆说，他的母亲是一个注重启发式教育的老师。在范海福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总是能根据他的特点加以引导，正是母亲的循循善诱造就了他。在澳门的时候，为了培养喜欢画画的儿子，母亲请街上卖画的艺人到家里来教他素描，又买来有不少名画作插图的英国小学教材让他临摹，从中学习西洋画绘画技法，这些使他的绘画大为长进。而得到高剑父赏识的画作正是他临摹的那些西洋画。上中学之后，范海福还是只对美术、音乐和语文感兴趣，对数理化兴趣不大。初二的时候，为了引导范海福学习化学，母亲给他买了一本顾军正编的《少年化学实验手册》。让母亲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从此改变了范海福的兴趣。书中的化学实验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范海福，他发现书里的实验很好玩，原本就好动淘气的他按照手册里的步骤在家里搞起了实验室。由于条件所限，不可能完全按照手册的要求来做实验，需要找替代品和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这就迫使范海福必须要更透彻地弄清实验的原理。为此，范海福那是不停地跑图书馆查阅各种化学实验书，反复琢磨，反复试验。当范海福用变通的方法实验成功后，兴趣就更大了，化学课成绩很快就升了上来。随后他又和几个同学在家里搞起无线电实验，对物理的兴趣也慢慢浓厚起来。与同学一起搞的家庭实验室那是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上高中之后，学校图书馆的科学画报和电视界杂志等成为了范海福最爱看的课外读物。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读了曾昭伦的《原子与原子能》，爱因斯坦与英菲尔德合作的《物理学的进化》等科普著作。这些科普著作为他打开了科学之门，将范海福引向奥妙无穷的科学世界。1952年，范海福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在这里，中国晶体学奠基人之一的唐有奇教授带他走进晶体学世界。大学里还有一位令范海福难忘的老师周光照，是当时在化学系授课的最年轻的老师。他不仅教授知识，还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周光照说，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要注意他们的相同之处，更重要的是要搞清他们的差异。这句话言简意赅，范海福一直牢记在心里，贯彻于科研实践之中。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几年里，范海福的表现有点另类，他常会做一些看似不守规矩的实验。有两个化学实验，范海福自己觉得很得意，但是却遭到了老师的批评。 一个是要证实碳酸钙能溶于二氧化碳的水溶液，使溶液呈碱性。按照当时从苏联搬来的一本实验教程，要将碳酸钙放入呈蒸馏水的烧杯中，然后通入二氧化碳，直至溶液呈碱性。一些同学做了几十分钟还没有结果。范海福装了半试管澄清的石灰水溶液，然后通入二氧化碳，一两秒钟后就出现白色沉淀，这就是碳酸钙。继续通入二氧化碳，白色沉淀消失，这就说明了碳酸钙能溶于二氧化碳水溶液。整个实验只用了大约一分钟。另一个实验是要证实碳酸钙加热后可以变成能溶于水的氧化钙，使水溶液呈碱性。教程要求把碳酸钙放入干锅，再用煤气灯烧半小时。他呢，用一把镊子夹了一小块碳酸钙，直接放在火焰中，只烧了几秒钟，实验就完成了。两个实验从准备到结束总共不到十分钟。做完之后他就溜出实验室玩去了。事后老师批评范海福，一不重视苏联的经验，二不遵守课堂纪律。范海福呢，只接受了第二点批评。另外还有一个用乔氏电路测量电压的物理实验，范海福擅自改动了电路的一小部分，结果简化了实验过程，但仍然可以达到所要求的实验目的。这回他受到了老师的表扬。1956年范海福大学毕业，当时北京大学化学系计划留11位品学兼优的毕业生读研究生，范海福也在其中。正当他期待着继续深造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儿让范海福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就在范海福毕业的那一年，国家成立了研制原子弹的三机部，需要抽调一批大学毕业生。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个北大毕业生被抽调了，所以物理所需要从北大再补充一个毕业生。范海福就这样被填补进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虽然没有能够读研究生让范海福很是遗憾，但是很快他就从遗憾的情绪中走了出来，投入到物理学研究的世界里。从此晶体学研究领域多了一颗闪亮的新星。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以后，面对物理学广袤的世界，范海福对晶体结构分析方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将它作为研究的方向。发明一种新方法可能比测定十个新结构更重要，这是范海福在物理所的导师吴前章第一次和他见面时说的话。这里说的方法是指晶体结构分析方法。范海福就在这句话的启发和引导下开始了几十年的晶体结构分析方法研究。晶体结构分析是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重要手段，它可以精确而全面地提供原子在晶态物质中的布置情况。为此许多重要的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结构化学、凝聚态物理学、矿物学、药物学等都需要晶体结构的资料作为实验基础和理论探讨的依据。早在1963年，范海福就提出将直接法与原有的其他衍射分析方法相结合，以提高直接法的效能，拓展直接法的应用领域。1965年，范海福首先提出将直接法和单对同晶型置换法或单波长异常散射法相结合的设想。1987年，范海福主持建立了多维空间中的直接法，并用于测定高温超导材料的非光度调制结构，属于国际首创。他于1989年成功地测定了一种新矿物的非光度调制结构，引起国际高温超导界的普遍关注。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 国际晶体学界的直接法研究迅速发展，使测定小分子晶体结构的周期从几个月缩短为几天，使能够测定的晶体结构从二三十个独立原子提高到100多个独立原子，为小分子的药物设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验基础，并有力地推动了凝聚态物理、结构化学、材料科学等发展。为此，直接法研究的两位先驱吉尔姆·卡尔和赫伯特·豪普特曼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当时啊，不少人在问，诺贝尔奖之后的直接法研究还能做什么？更多的人认为，直接法已经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它的发展也已经到了尽头，想给直接法研究画上句号。但是，范海福却认为，获奖并不是科研的终点站。固然，直接法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已有了相当完整的体系，但其应用领域至今仍局限于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小分子单晶体的 X 射线衍射分析。因此，使直接法走出传统领域，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找新的机会，迎接新的挑战，这应该是直接法今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方向。1987年，在澳大利亚的珀斯召开了第14届国际晶体学大会，其中举办了一个庆祝吉尔姆·卡尔和赫伯特·豪普特曼获得诺贝尔奖的专题报告会。范海福是5位报告人之一。范海福的报告阐明，诺贝尔奖之后的直接法应该走出传统领域去开拓新的应用，并指出了4条拓展路径。而在当时，范海福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启动了其中3个方向的研究，并在之后的几年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将直接法用于测定蛋白质晶体结构方面，范海福是国际上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这方面的研究是国际晶体学直接法研究的一个重点。范海福的研究组用直接法首次从2分辨率的单波长异常衍射数据解出一列原属未知的蛋白质晶体结构。其后，他们陆续发展了一系列新方法，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有新的突破。我们国家的相关研究也因此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1980年起，范海福先后约50次分别应邀赴20个国家和地区，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及科研单位做报告，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重视与赞誉。范海福也因此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称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叶启孙物理奖、第3世界科学院物理学奖、何良何力基金科技进步奖以及陈嘉庚数理科学奖。如何看待科学道路上的困难？在范海福看来，科学家也是一个凡人，和普通人一样，他年轻时碰到困难也有过想退缩的念头。他曾说，世界上没有最好的科学家，但是科学需要一大批愿意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的人。本段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感谢您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下期见。